这个月8月26号，东京的单向会正式的开业。我们马上会在那个书店的2楼那个玻璃窗上印上永井和风的一段话，大概意思就是我会静静的看着银座的变化。
其实我每次看到一个新的真正的书店，不管它是属于单向街还是其他的书店，内心都有一种巨大的确认感。这个可能和那位可能你听到的那种在东京店找到依靠的感受是相似的，就是具体的事物特别能够安慰我和确认我，它比那些抽象的情感和愿景远远能让我知道这件事情的重量。
我们不用都成为时代的主流，而时代的主流本来就很多种，哪有一种单一的主流啊？每个角落都是主流，每个角落都有容身之所，你还是可以在很多浅层和中层的程度上重新创造自己的。我觉得我们都尽量去做一个不用被别人一眼看透的，这并不意味着你多么复杂，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身上有很多很多层次，每一层次都有拥有不同的故事，不同的维度。
大家好，欢迎收听螺丝在拧紧，我是吴奇。这个播客每月会选择几个周四不定期上线，欢迎大家在泛用型播客 APP 和音频平台搜索螺丝在拧紧进行订阅，也可以关注单独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获取节目更多信息。今天嘉宾又是老朋友也是老板，但今天我不强调他老板的身份嘛。今天我给他的两个标签，一个是流量之王，一个是播客先驱。我先解释一下，流量之王是在罗斯的小宇宙的平台上面点击量最高的三期节目当中，徐老师这一期是高居第二，和向淼老师一起，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同事刘宽，所以可见播客还是一个熟人社会。然后另外就是其实徐老师是在整个中文世界里面最早开始做播客的人，所以他现在心有不甘，想要重新杀回到如火如荼的播客市场当中，一会儿我们可以听听他新的计划。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其实是在去年我们录播客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小的约定嘛，就相当于是可能每年年终的时候碰头来回看这一年，或者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但今年我们的这个总结提前了大半年，当然因为我们的时间各种变化都在加速，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徐老师最近有很多新闻想要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把它从年尾放到了年终。欢迎徐志远老师。
啊，这又来了，谢谢武器啊，因为
搞得你必须说一些客气话。
对，我就突然很紧张，因为很奇怪，因为我老出差，我跟同事都很少见面，如果没有这个播客，可能我都没法坐下来跟武器好好聊聊天，而且他们确实平时也不太跟我聊天，所以有一个更 formal 的机会迫使这种交流，我还挺期待的。因为罗斯是我们单向整个的系统里面非常突出的一个节目，一个部门。我还其实一直挺期待他们邀请我上这节目，但他们这次是行政命令逼迫的，好像。
就是对话是一种任务，
但任务会产生出一种新的可能性，大家有时候不能拒绝任务的。
嗯，
而且我们要制造任务。
对，这其实也是工作怎么讲，劳作的意义。然后最近其实就是因为整个书店的发展，可能用你们的话说，其实进入了一个再次创业的状态。然后这个状态其实对我们就是在北京工作的或者是在国内工作的很多同事来讲，不能完全分享和理解，因为你们已经把工作的场域放到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层面上去，所以这方面的好奇又是真的，就它不是任务，就是我们可能不仅是代表熟悉我们喜欢我们的读者和听众，其实也代表很多我们的同事想要了解最近他空间在日本做了什么。
对，我们这个月8月26号会在就东京的单向会正式的开业，然后这也是一个怎么说，既期待已久甚至蓄谋已久然后又意外发生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最早的记忆都是关于比如上海有内山书店中日交流的时候，那个在书店里面招待鲁迅啊，招待这些郁达夫啊，所有这些包括佐藤春夫啊到来的日本作家，然后它变成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文化交流的场域。然后我是2018年在拍一个关于日本的节目的时候，然后认识了内山书店的传人，然后他们在神保町的一栋楼里面，然后 我跟他们交流，有一种很亲切的，因为那山书店对我们这几代人都是一种意义非凡的事情，很亲切的场域，那些书摆放啊，那些还卖茶叶方便面，让我非常意外的发现。但是你也有种某种不足，就是我觉得好像我在东京找不到一种更新的中文世界的著作，然后更活跃的思想交流。嗯，所以他其实种下了一个小小的念头。而且当我写随着梁启超第二卷的写作，包括开始写的第三卷，都是很大程度梁启超流亡在一个明治末年的日本，然后他在日本获得了一种新的知识上的一种更新。而也是因为写作的需求，我也需要对日本社会产生更深的一个理解，然后这两个契机都会突然有个念头，为什么单向不能够在东京产生一个文化交流的场域，而且这个场域不仅是为中国作家或者艺术家去东京的时候，也是为了当地的日本艺术家，不仅为日本，也是从可能是欧洲美国可能会到达东京的这些学者，或者是从东南亚世界，你在东京会碰到很多从尼泊尔到来、泰国到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他们的精神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们这代人都受到某种二十世纪初像夏目漱石、像鲁迅、像冈仓天心写茶之书，就他们对亚洲概念的某种着迷，他认为大家应该有更多的文化交流的空间可能性，泰戈尔，所以这些杂七杂八的念头就混在一起了。然后结果到了2020年初的时候，我正好因为疫情被困在那里，我住在非常可爱的一个富春江畔的小伙子小陆陆波涛他开的这个民宿里面，然后被困了五个月，然后我们就无所事事嘛，那段时间，然后那段时间其实也产生一种更深的一种危机感，你觉得因为这个疫情会使所有的事情突然中断，包括交流的中断，受困感。那时候读到那个石川啄木写的一个很好的写短歌的一个日本的一个作家，在二十世纪初写那种时代的闭塞感，因为我挺恐惧那种闭塞感的，我觉得它激发一种更强的交流的欲望。而且另一种就是在那种疫情期间，你会意识到你所熟悉的价值，包括你即使你创造的组织或者你的共同工作同事，他们会突然的因为不可抗的力量而瓦解而消失，它带来一种很强的紧迫感，就觉得你想你做什么事情赶紧要去做。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就在动员小鹿和他日本太太阿雅，我们能不能一起做这件事情。然后当时甚至在羽田川边上选了一个地址，正好可以看到那个羽田川流过，我钟爱的永井和风啊，他们散步的那个羽田川。但是后来整个的因为疫情持续了三年，他当时没有实现。等到在疫情快结束的时候，我又出差去东京，那疫情刚结束，我又出差去东京，然后这个计划就被意外的重启了。然后当时其实没人相信我们会能开成这个书店，尤其地址选在了 Ginza， 这也不是我们都想都不敢想，就不会在 Ginza 银座这样地方开个书店。我们恰好空出一个两层的一个小小的房间，也就一百多平米，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漂亮的旋转楼梯，我跟阿雅一眼就还有小卢一眼就看中这个空间了，觉得我们想试一试。你看中间有很多不确定啊，动摇，包括我们能不能租下这个房子，然后到底这一切该怎么发生。因为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只是我在参与，而且我在北京方面只是我参与，后来我把张帆、小武他们拉进来，现在是余威，现在武器要介入啊，小燕啊，他们慢慢都开始介入。一开始因为我不会做具体的事情，我很笨的去做具体的事情，我可以描述一个远景，但是真到具体的事情的时候，而且是在一个陌生的文化环境里做一件事情，对我来说是非常的笨拙的一件事情。所以他让我想起最初18年前在那圆明园开第一家单向的时候，也是我最初有个念头，我找了大概几个朋友，每人凑了5万块钱开始的。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进书，我就从我当时总去图书城海淀图书城买书的那个野草书店把他们那个经理给忽悠过来了。孙健可能有点像我现在在忽悠小鹿差不多，然后就急忙忙进了一些书，就租了那个圆明园的一个长廊一样的房子，把书摆进去了，就算一切开始了。就那种慌乱的方式有一点像，而且当这时候余威、张帆都去的时候，开始进入这个工作的时候，其实大家 因为这是一个新的事情，又激发出一些新的感受出来，所以它像一个新的冒险。而且我希望它是一个真正的文化多样文化交流的空间，不仅是书籍、观念、摄影，也有食物，也有酒。我特别想在那儿有那个 Asian beer 的概念，各种亚洲各样的 Asian highball 那种。我特想用中国的白酒或者别的什么酒，台湾的 whisky 调 highball， 对，高粱调，就是这种味道。然后我也很希望请中国最好的拉面师傅和日本最好的兰州拉面师傅和日本的拉面师傅在一起可以交流。就是我觉得它是各种各样的东西，我对这个充满期待。而且它应该有自己的 podcast， 有这样小小的出版物，它变成一个小小的 culture center， 我觉得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是变得更加迫切了。
我觉得说到这儿就不得不要夸奖，因为前面或者说徐老师一直在夸奖别人身上是非常慷慨的，但是也因此接受了别人很多的夸奖方面的吝啬，就包含你的同事们。但刚才你讲的那段，其实我觉得听众至少罗斯听众就会回忆起来，就在疫情之中，当时我们聊的那个契机是你被迫要去交煤气费，我们是从非常具体的一个具体的事件，你说你不擅长或者很少做的一件事开始的，以及到今天。因为在最早的单向街，18年前单向街，其实像我和更年轻的人其实没有直接的体感，就是到底怎么样把一个书店做起来。到现在你们开始做东京店，我觉得可以，你有两个成功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个是当我周围的很多朋友听说单向空间在东京在银座有一个新的书店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问题是因为梁启超吗？我觉得这个说明你作为作家的成功，就虽然你在这方面一直颇有沮丧嘛，就是感觉别的社会身份有的时候要让大家忽略了作家，但我觉得好像跟梁启超这一个漫长的写作计划在读者那里其实也种了一个种子。
70%原因是梁启超，
对，这个我们一会儿聊。对，第二个夸奖是徐老师刚才说的，的确东京店对我们在单向空间工作的同事来讲也都是一直在一个非常模糊和神秘的过程里面，然后最后就是徐老师的参与，然后把这一个非常具体的书店从无到有做起来之后，然后我们其他的同事，北京的同事、杭州的同事、佛山的同事才有机会去做其中的一点工作，所以这又是一个更具体的工作。的确是把一个就所谓的具体化，就一个人的具体化，我觉得哪怕只是通过在播客里的这两次简单的聊天就能看到那个变化。我其实很好奇的就是，因为你们都说二次创业，包括这个书店继续的从无到有，而且单向空间在国内的语境里面其实不断的狡兔三窟，开过不同的城市，尤其在北京嘛，就是流浪过很多不同的地方，然后各种各样的语境之下，然后这一次其实在东京店，其实我自己很高兴，就他还是用回单向街书店这样的一个名字，他没有用我们后来用的可能更时髦或者更现代单向空间这样一个概念。所以我就不知道你在筹备这间书店的过程里面和18年前做圆明园的那间店的心态和状态，你觉得关键的变化发生在哪里？
还是成熟了一些吧，毕竟过了18年，稍微成熟了一些，然后有耐心了一点。而且你觉得尽管很多困难，但是只要你尽量的一步一步的推进，总是会有结果。而且即使因为我是一个对别人，包括对，因为我是很真诚的一个人嘛，而且对别人非常有善意很慷慨的一个人，我是一个我觉得你的善意、慷慨、真诚，即使在有些时候是让你觉得没有得到对应的回报，但是它总是会击中另一些人，他们总会有意外的回报。我觉得我碰到小鹿和阿雅，包括向老师，就是我刚才忘了讲向老师，包括后来加入的 Helen 吉锦，然后我觉得他们都是给了我另一种很多的 support 在一起。当然我鼓舞他们，我 inspire 他们。然后他们会看到这些东西，然后这种我觉得人和人的善意和信任是一个我最相信的一个东西，最真挚的东西，而且我觉得也是应该是单向最试图去传达的东西，就更坚固这个事情。而且我觉得我现在是对可能我们开书店的时候2005年我年轻的时候总喜欢谈人文精神、人文主义，现在人文精神变得某种意义上更衰弱了嘛，或者说更被迫的边缘，像但我就觉得人文精神最重要的力量是除了它有一个 core value， 它对人本身的信念，对人的创造力丰富性的一个信念，对人的自由意志思想的信念之外，我觉得人文精神的另一种很大的特性是它是非常的 adaptive， 非常的有适应性，因为它对时代对他人是敏感的，因为它有 empathy 嘛，它有这种 empathy， 它敏感于周围的变化，所以它也会变得 adaptive。 所以人文主义不是某种僵化的姿态啊，我非常的啊，我人不是这样的，它是一种很柔软但它同时内核又很坚定的东西。所以这是我在做具体的事情的时候一种变化。我觉得要十八年前，我可能中间可能过程我就厌倦不做这件事情了，我会回到一个我更擅长的领域，但是可能现在我会尽量逼迫自己把这件做完，而且做出来，而且做不出来的遇到困难你就尽量求助，因为求助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品质，因为很多信任也在求助之中发生的。
而且这个过程几乎看不到你逼迫自己的那个痕迹，从我的角度。
对，我会跟你们说呀，我很
不再展现。
对，我会很，我肯定很有很沮丧的时候，嗯，那时候我就去改书稿，
就把这个投入到另外的工作。
所以写《蓝底超》这书对我很重要，因为他遇到非常多的挫败，一样的。如果你想象我仅仅做一个小小的书店，或者其他的事情一些困难，你想他要在 Yokohama 去发动那些华侨们去支持他办一份报纸、办书局，然后做这么多的事情。他的障碍可想而知，他周游世界到每个地方都是陌生的地方，尽管他们都是广东人可以讲广东话，但他们也需要进行新的这种连结动员，非常的疲倦，他的承受的东西比我要多得多了。嗯，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是潜移默化的，而且最终这过程中你会慢慢发生变化。就是其实到这两年我变得非常明显，其实我这么努力的工作，我很大程度都不是确实为了同事，而且确实是不仅是为了同事，也为了信任单向那些读者。我特别希望你们和他们珍惜的这些价值，它是可以以某种具体形态延续的、保存的。而我是最初这个价值的一个提出者之一吧，这样。然后，那我觉得我更有责任来把这个事情完成。而且，我觉得最终这些东西是一个消除自我的过程。我们在不断的谈论呈现自我可能是一种满足，但当一件事情慢慢的你过程中可以消除自我的时候，我觉得那是另一种满足，因为有些东西总比你自己更重要的。嗯，
所以你前面也说到了，比如《梁启超传》这个书，因为它第二部刚刚问世，那其实很多人从第一卷开始就会问你，就是为什么是梁启超，为什么这么写，然后它其实也伴随着你刚提到的那种关于自我，大家会讨论比如说许志远的自我和梁启超的自我的这种交叠。然后我是很明显的感觉到，比如包括前面提到那个社问，就是慢慢大家的关注点真的从第一本的可能更关注许志远，到慢慢更关注梁启超这个过程。所以在特别具体的，不管是开了大量的东京店，还是说这几年不断的有机会去到日本也好，或者是在整个亚洲吧，比如说香港啊、新加坡这地方行走过程里面，梁启超对你来说除了是一部书稿以外，他在什么时刻会影响你的决定，或者他会真的会影响你特别具体的决定吗？
我觉得他无时无刻不在影响我，他像我一个真正的你 mentor 也好，尽管我写他才25岁30岁写到这一卷，但他也认我的某种 mentor 或者某种伙伴，我的导师也是伙伴，也是一个同行者那种感觉。嗯，我在他身上得到很多的力量，而且是潜移默化的发生的，而且甚至变得非常具体。就在办报纸的时候每天都遇到财政危机，然后那些朋友们同门们还互相攻击他，然后刚刚忽悠人干点什么事别人就背叛了他，就是他有各种各样的这些困扰。然后他也会经常感慨，他在美国旅行的时候，他在跟康有为的信里面就感慨，其实看起来外在已经一路成功，但其实收获很少。而且他既会厌倦自己整天写作这件事情，他是文字之奴隶，整天想做大事，他大事要不就去搞这种很重要的政治行动，要不然就做商业组织，他想开大公司他觉得那样是一个更实在的一些事情。但同时他又会不断的感慨自己丢失掉自我，他成为一个公共生活的奴隶，因为他去哪儿都是旁边一大堆人嘛，然后要敷衍各种人，他觉得他自我的这种被压抑。你看到很多时候你会会心一笑嘛，嗯，我觉得他是对我来说非常好，既是一种激励，也是一种慰藉。很多时候，当然我觉得我们的能量是完全不能相比的，我们所处的知识分子在时代的这种角色也完全不能作比的，但是作为人的很多特性你还是会有很多很多共鸣的吧。 我觉得他潜移默化又非常深刻的影响到我，他进入到我的情感和思维的世界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现在人也比较羞于去承认另外其他人对自己的影响，不管是一个历史上的伟人，甚至是自己的最亲密的人，比如父母或者是亲密的伙伴对自己的影响。那如果真的设想一个你能见到他，或者是他像一个真实存在的人出现在你周围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跟这样的一个既是 mentor 又是伙伴这样的一个人相处呢？我都很难想象这样的一种
关系。我觉得我们先应该打缺麻将吧，练练麻将。
你会打麻将吗？
我就练一练，不知道广东麻将是不是好打，我就先学一学。他打麻将非常好，他一边他到晚年一边写社论，一边口述社论，一边打麻将，一边口述社论。
我的天哪！
所以他这个就跟我看何多灵一边接受采访一边画画是很像这种方式。对，他是就是天才式人物。
我觉得那个可能是非常，
我一直想做一个纪录片，就是如果有正好呼吁一下有愿意合作的这种制片人啊，我想一直想做一个梁启超的全球之旅的一个纪录片。
嗯，
我要去他所有他去的地方，他是个真是一个全球的旅行家。哇，这书里也写了一部分，等于从日本、东南亚、澳大利亚、美国，然后等他过20年还会去欧洲，然后见到各种各样的人物，从 JP Morgan 小罗斯副总统到这个各地方的侨领，嗯，非常丰富的一个人生谱系。嗯，如果想我都想重走这个路，比如他去 Vancouver 去哪里，他见到当时的加拿大总理，那我们也见见现在的加拿大的人物。他见了这个 JP Morgan， 那我们去见见这个 Bill Gates。然后他是像两条平行线一样，这时候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也变，中国世界的关系也不一样了，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我觉得历史是我们始终是我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精神的和思想的一个源泉。嗯，而且我们始终在跟历史进行某种对话，即使你认为你不在对话，或者你认为你去历史，你也在进行某种对话。
所以说到历史的变化，那其实比如说现在的东京和梁启超所在的银座，他的那个历史的舞台和状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实在书里你有一短短的比如说描述那个当地留学生的状态的时候，说到了当时银座的状态，大概就是说比如当时的银座其实可能还发展程度还不如上海的租界，然后但是他有很小的很丰富的文化的生活，然后留学生生活在那里，然后梁启超对留学生这个群体其实还是寄予了厚望，认为他们是中国的未来。然后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历史坐标放到今天，比如说我们看大象街书店在今天今日之银座，首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也想请您描述一下现在的银座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以及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这一家书店它可能对当地的社会，不管是说留学生华人的留学生华人群体留学生群体还是本地群体里面，产生什么样的比较能动的这样的一种力量。
对，因为银座它其实是多重历史的这种重合，它最初在明治的时代它是一个西化的象征，它的部分有点像上海外滩似的，就是各种新的事物，比如第一个什么灯啊，在那边路灯啊，或者第一个咖啡馆啊，
一个酒吧，
对，第一个就是所有的洋派的事物最初都总是到银座的，包括红砖楼啊，都是从银座开始诞生的。所以对于明治末年那代文人，包括很多东京人，它是一个新事物的到来之地。然后到我们这代成长起来的话，银座就是另一个概念了。因为日本在经过泡沫经济这种经济迅速膨胀的时候，银座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地方，它超过曼哈顿，在80年代末的时候。所以银座变成了一个，而且是所有的这种大品牌。我们小小的书店，当然它有很多不同店，但我们走一两个 block 就是 Tiffany， 就是 Harry Winston， 就是都是那些品牌。当然也有很普通的餐厅了，也对很多日本人它是一个，而且它代表一种旧日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太宰治在那边喝酒的酒吧，然后夏目漱石、永井和风他们吃饭的餐厅，就他们变成一种既是奢华某种意义上的豪华的生活，新派的生活，又是有某种文人的风雅，人又是一个新的购物中心的这种混合。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总结，因为它有它的 style， 它有它的那种特别的节奏。比如说我经常去梯田木那地方有一叫荷兰豆的一个咖啡厅，一看就像一个昭和早期的咖啡厅，你们还可以抽烟吗？就是可以在 smoking 抽烟，然后那上面就是那种 club 什么之类的，然后经常有时候看到妈妈桑下来在那喝咖啡跟他的客人，就很，然后那种很老式的咖啡机，然后你坐在里面喝杯咖啡，它有非常混合的一种气息。而且很有趣啊， 因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银座对我们是个很特别的概念。最近我去拍李景亮去了塔城，西北新疆跟那个哈萨克斯坦交界的小城，赫然看见一个大楼叫银座，就像我们有很多小上海小香港一样，银座也一样，在日本也各个地方都有银座，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小镇的有个地方叫银座，就是对他来说这是一个 idea， 这是一个观念，这是一个
符号
理念，对，一个符号。所以单向在那里意外的有机会在那里开，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结合。我们马上会在那个书店的二楼那个玻璃窗上印上永井和风的一段话，大概意思就是我会静静的看着银座的变化。其实我们也在回应永井和风的时代，其实也是鲁迅他们去留学的年代，也是后来郁达夫他们去上学的年代，你会呼应这样的一种关系。它的背后是我觉得是一整套亚洲的知识分子面对西方冲击的时候，他们如何寻找自己的语言，如何确认自己的审美，既保持开放但是又要找到自我。我觉得这也是单向想要寻找的一个方向吧。而且新一代年轻人，因为整个这一代受过全球化的中国年轻人已经非常普遍了，他们散落在世界各地，我觉得他们的新的文化的意义追求是什么，他们的要找的这个 meaning 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单向可以跟他们一起去寻找，他们是我们很重要的群体。然后我们也很希望日本的年轻的客人或者其他国家，你不是提出了 Asian Young Thinker 这个概念吗，或者亚洲青年人，或者对亚洲所有的这些事物感兴趣的青年人，他们都应该在单向这个东京店找到他们的某种认同感。我觉得这是很期望的，因为只有多样文化的交流才会产生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创造力。
嗯，这里面其实也有两个层面，就是你前面也提到，比如像银座一样，它有好像有很多
的
对多层的，比如来自政治上或者经济上时代潮流不同的层面。就是我们在讨论比如说尤其是怎么样跟年轻一代的人做沟通这样的一个书店的时候，一方面当然是觉得你想在银座这样的地方，它有本身有丰富的历史，也有炫目的外表，就是它已经是一个足够吸引人去看。
而且我们试营业的时候还有上海妈妈桑来我们店里祝贺
送上花篮是吧
对啊，然后很可爱，因为这个职业跟我们想的他们就是一个古老的又有意思的一个职业，而且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规则，很多妈妈桑出了他们的书，他们对人间百态的观察
、嗯、
对，就跟那个我们喜欢那个日本作家渡边淳一一样，渡边淳一写了很多隐作这样的故事。嗯，就我印象很深，就白先勇跟我说的嘛，就是风月和风云永远在一起嘛。它是一个更开放的一种概念，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现实中，我们有时候陷入一种过分的紧张感，就知识的边界、思想的边界、情感的边界，它是应该不断的扩展、互相理解的。嗯
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就特别相信或者能够，我都能想象那个画面，就是当知道单向空间或者知道你我们在做的事情的一些年轻人，不管他此刻在哪里求学生活在哪里，他如果有机会去到东京，他肯定愿意去这里的单向空间待一待，喝一杯咖啡。
对，希望比如说我们现在仍然在做的这个刚刚可能马上结束了，就冯立做的这个 Tokyo Sketch 这种展览，我很喜欢的一个摄影师从四川来，他就非常短的时间，他用捕捉东京的街头各种各样的景象，他有他的镜头语言，非常的直接。然后这个展览也是我们跟 PlaceM 是森山大道创建的画廊，摄影的这个画廊，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这种互动是非常会非常有趣，主要是而且我们会跟 PlaceM 一起做一个森山大道和北岛的一个联合的摄影展。当然他们是永远年轻的人，就虽然北岛他们尽管他们70多，他们也是非常年轻的人，因为他们的青春是个 state of mind， 是一个精神状态嘛。我觉得也希望那个空间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而且冯立他很早的单独上也就很早发表过他
的
摄影、但我还那个问题里面另外那个层面就是就稍稍回到梁启超的那个世界里面，或者他你前面讲到他想做的事情不断的有新的行动，然后新的组织，然后有那样的一个特别属于二十世纪的一种政治性的一种号角，你觉得在以东京店做一个，或者说不是东京店，今天这一代年轻人还分享这样的一个做大事的一个野心吗？不管是在中国、日本还是亚洲，
时代变了嘛？因为我们确实进入一个，因为大的理念、大的行动，某种意义上破产的一个时代。我们是这几代人在这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不太，甚至对英雄主义行为本身都产生某种抗拒，因为我们的时代英雄是某种反英雄嘛。但是我觉得，可能新的这些行动是通过 很多微小的东西慢慢构成的。他们会产生，比如说你比如我最在意的是我们怎么建立一个我们共同的一个文化理想。这文化理想需要非常多的复杂的层次来共同构建出这样的一个，它也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嘛。然后我们认为我们的价值在进行巨大的转变的过程之中，那呢旧价值到新价值间怎么塑造呢？我觉得可能我也不是那种非常，当然我崇拜那些有 big idea 的人，但可能我现在越来越变得不是那种 big idea， 就是我觉得它就是通过一个小的 idea， 然后慢慢的导向一个结果。因为我是个经验主义者，我也是觉得就是思考产生思考，语言激发语言，行动激发行动，它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单向是从一个小小的 idea 出发的，它就是一个开始就是小小的一个可交流的文化空间，但是他们或许有一天会带来一些更大的变化，都是可能的，但现在这不是我考虑的范畴。
所以我刚才也听到，就是其实从目前这个书店的对他未来的，比如说他的活动，他的策略的规划，其实也很像十八年前的圆明园店，就是
就很像啊，
做展览，做 talk。
对，因为你也不知道他一切会怎么发生，尽管我们比十八年前更熟练了一些，但在一个其实在东京文化空间做这样的事情还是不多的呢，又挺新的。但是我们怎么运好 social media， 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你这次去就可能要好好想这些事情，也是手忙脚乱嘛。比如我们在中国的这些不同的店里面，我们有很成熟的模式怎么进行，但到另一个地方要发生，大家是否适应或者是否接纳，这都需要一点时间嘛。但目前为止看起来还可以。我好几个朋友，刚认识朋友，他们就在银座上班，在电通啊这些公司，都是教育非常好的年轻一代。他们，我觉得我最开心的一句话就是说，还有在 NTT.com 嘛这些，他说他们的心找到一种依靠，我还挺开心的。他们在路过的时候，有一种，因为如果你一直在一个异乡生活的话，你其实对文化认同感是很需求的，对未来是更大的一个对多样文化的认同感。我特别希望一个尼泊尔人在这找到他们最爱的作家，一个印度尼西亚人突然在我们的书架上看到他们的梁启超的书，或者一个菲律宾人看到他们的国父他的著作，黎萨尔的著作上，我觉得那些东西感觉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在异乡旅行，如果我们突然比如在吉隆坡或者在槟城突然在一个角落里看到鲁迅的照片，你会很强的亲近感。
当然，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问题，就是光是在中国和日本文化之间做这样的一个沟通已经是一件很少人做，而且越来越少人做，而且在今天尤其困难的一件事情。但其实在规划这个书店，不管是他的 idea 还是他的对外的展示，比如说你列了一个50位亚洲的思想家这样的名单，那这个名单会可能成为这个店的一个思想的一个坐标，未来的设想当中也不断的欢迎这种来自其他亚洲国家的年轻人。就为什么亚洲会变成这个书店这么重要的一个象限，而不仅仅是说中国和日本？
可能也跟写梁启超有关系吧。在第三卷我会写到，就是1907年是章太炎他们也在东京嘛，他们很可爱，他们办了一个叫亚洲和亲会，其实找了当时日本的、印度的不同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的面对一个共在当时的世界是共同的一个西方的到来，所以他们觉得亚洲，其实亚洲是一个被西方创造出来的概念，逼迫出来的概念，他们认为有一种 solidarity， 然后应对他们，要做更广泛的交流，这也是冈仓天心、泰戈尔他们的理念。因为我以前读泰戈尔他们的书嘛，冈田写的《茶之书》也好，《东方的理念》也好，都对我有启发。而且你要想到这种亚洲之间的关系，就是梁启超会跟越南的作家潘佩珠，就越南梁启超，我在研究他的资料，他们互相讨论该怎么办。跟韩国的梁启超一流亡到东京，韩国的报纸就会报道一个流亡的中国的思想者，然后他办了一份报纸叫《青衣报》，然后梁启超的作品对整个韩国那一代知识分子影响也非常之大。当时是一个汉语文化圈，其实东亚包括越南是一个真正的汉语文化圈，当然汉语文化圈现在发生了一种新的变化，所以这种变化过程中，你会觉得你想去寻找某种共同的东西，即使我们处在一个好像彼此越来越不愿理解或者说有点抗拒理解的时刻，但这些理解是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大程度是靠流行文化彼此理解，比如宫崎骏的动画片，你知道，或者韩国这个李沧东的电影，或者是这个他们构成这样的一个系统，音乐也是，或者 我们这边贾樟柯、娄烨、侯孝贤呐、啊、这些人，单向非常尊重这个传统，也希望就是能够继续这个传统，但又可以连接上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个传统。当时的夏目漱石、鲁迅他们都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所以他像对过去的召唤的某种小小的回应吧。嗯，你想泰戈尔访问中国的时候，当鲁迅讽刺了他，但梁启超、徐志摩招待了他。嗯，这都不重要，反正最重要就是我觉得彼此理解的需求，它不仅是重要，它也很有意思啊。陌生文化总是给你带来一些意外的感受嘛。
其实也没有断绝，就是最近呢，比如说像那个泰国导演阿比查邦的电影，其实在中国内地就创造了一个他全球最高的票房的记录，
是贾樟柯的功劳。
对，所以其实他们的工作或者说这种对话的愿望好像没有因为环境的变化而真的被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不同领域一直在做这件事情。我也很希望有一天阿比查邦能去东京单向分享他的电影啊，或者他的想法。
我还想请你分享在那个我们的那个比如说五十个人的亚洲思想家的名单里面，还有没有哪一个名字或者几个名字你觉得不管是陌生的还是熟悉的，是一个可能已经从我们记忆当中淡去或者从来没有进入过大众的记忆，但却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或者是值得我们记住的人，不管来自哪个国家。
油井和风肯定是，嗯，他其实我们也从来没进过我们的记忆，
是
那非常重要的一个，他的那种独立精神，在他那种表面上的放荡不羁的背后，内心是非常严肃的一个人。我觉得印度尼西亚那个思想家我觉得想介绍，对，我是通过李欧凡老师知道他的名字，我一直想去了解他的历史，叫阿南达托尔，阿南达托尔三度入狱，第一次在荷兰殖民时期，第二次在60年因为发表同情印尼华人的文章，第三次被印尼军方驱逐，他完成了布鲁斯部曲，就是他写了非常多的东西，这是一个印度尼西亚的一个思想家，很多吧，我觉得加藤周一是我非常喜欢的，我觉得他那种开阔性、辽阔性，我们对文山真男更熟悉一些，但加藤周一非常重要。我们也中国的一些思想家也很，我们把李泽厚也放进去了，你想，就他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不断的提起，但其实真正很少阅读的一个，我觉得他们都是精神人的共同体，可能彼此也不喜欢，有可能，但不重要，他们都是一些辉煌的头脑，
然后还有一个可能是我们现在就慢慢的构想和拼出就是单向街东京店的一个在精神上的一个面貌，然后其中有一个也是很重要，其实前面徐老师也说了，就是他在摄影和视觉上的一个兴趣，然后这个可能是其实后来一想他在18年前的圆明园也存在着，就是当时把照片然后把大家肖像然后放到书店里，就为什么视觉的这一条线索在东京店里也如此的显著，或者成为我们最早的一个怎么讲
基因、啊、
一个对一个基因，
我觉得可能跟我们是做媒体出身有关系，做杂志有关系，就是 magazine 里面总是我虽然耿耿于怀一张图片超过1000字这种话作为我们写作者，但是你会确实觉得图片给人一种非常直接的一种反应，而且其实我们很尊重的是那种对现实描述的图片嘛，就跟我们对非虚构写作的这种提倡他们是一体的。我觉得我们因为单向最重要的基因想去探索描述这个世界，所以是这个他们会比我们将来也会尝试做一些艺术的作品，但是我觉得首要的还是摄影。
那说这么多在内容上的设想，就是问出那个我现在日常在公司会议上最常问的问题，那钱怎么办？
我也比较发愁，我最近就都有点焦虑了，最近昨天晚上都没睡好，突然想到因为整个经济环境的这种困境非常的显著，而且它像个巨大的浪就向你拍过来了，因为单向经过18年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它能存活下去是最重要的，而且我们确实始终处在一种也不是说破产吧，就没那么夸张，就处在一种很危险的一个边缘。
其实反而是疫情之中它焕发了一个非常，其实一开始你的描述很准确的一种坚定，就是这几年包括疫情之后的这段时间的工作是让我觉得在国内的单向的这部分所有的同事们的那种坚定感和那种对具体事物的一种认真负责是到了一个至少我在我观察范围里的一个 一个很好的状态，可能之前也没多高，但是
对之前起点比较低是吧？
对
对对，肯定衰落了。
到了一个，但也 anyway， 它也是一种进步。
是
我的意思就是，他在中国18年的时间长大成人，然后找到了一个养活自己的一种方式。但是忽然之间，他要应对的是一个，其实有点真的是做比喻的话，就有点像一个人去念大学。他念大学之后，比如说他就去日本，
就是
留学
声音对，
第二惯了。去日本念大学，然后他可能他就要面对他在日本的生计，他的生活费，然后这个时候国内的经验一定有用，就是他的精神，但是肯定他还需要别的技能，然后又是一个新的挑战。
对，所以我们东京的 partner 和同事们就变得非常重要，小卢、阿雅、向老师、 Helen、 吉锦他们就会变，包括其他的我们新招年轻的店员，他们都变得非常重要起来。他们要如何使他更在地化，我们不应该变成一个飞地，我们应该变成一个更融入本地生活、文化生活的一个机构。嗯，所以未来如果我们机会还去温哥华开，万一有机会 Vancouver， 或者有一天曼谷，或有一天新加坡，如果有的话，我觉得都希望它变成这么一个场域吧。
嗯，因为我们的播客会大概早于东京店正式开业之前先几天先发出来，所以也算是一个非常正式的邀请。就是因为这几年国内有很多的朋友，他们选择去海外生活，不管是工作、学习还是定居，我想很多听众一定都不断的在经历这种分离，或者说自己也在做这样的挣扎。所以在8月26号那天，就是其实至少在东京的朋友们，不管你做什么行业，然后不管你未来会不会深度的帮助单向街东京分部的发展，其实也都欢迎大家来到现场，然后跟我们聊一聊。然后如果最好的情况下可以成为你在东京的一个依靠。
嗯，对，你去把那个所有店里东西买光就行，没事，就支持我们了。
这就是一个，哎，这个就是播客变现的一种新
的
方式。
真的吗？哎，我反问你一下，你们真的对这事儿很兴奋吗？我都不知道了。我同事们真是吗？因为同事也不跟我交流。
不要每次投诉所有的同事。我觉得至少我的状态最开始其实是有点怀疑
啊，真的，你说
对徐老师的愿景，我永远是先画一个问号，因为或者说在愿景变成现实之中，它需要时间，然后它也需要时机，就它到底会遇到什么样的人，是不是能够遇到能够和这个愿景相匹配的同行的人，其实很重要的，而且它会决定了这个愿景能够走多远，而且这个过程就像我们说的，其实我们都没有很深度的参与，所以其实对它一无所知。也因此对他毫无把握，就这个是一开始很真实的那部分，但是其实都不需要去实地看到，就是当他我们看到照片，看到他真的落成，因为我们看到太多单向街的书店在国内的落成，其实我都能回想起来，一开始我来的时候去看到大悦城店的开业的典礼，后来看到阿那亚的店，看到杭州的店，其实我每次看到一个新的真正的书店，不管它是属于单向街还是其他的书店，其实内心都有一种巨大的确认感。这个可能和那位可能你听到的那种在东京店找到依靠的感受是相似的，就是具体的事物特别能够安慰我和确认我，它比那些抽象的情感和愿景远远能让我知道这件事情的重量。而且尤其是在工作一段时间，尤其是在书店的系统工作一段时间，那让一个书店从无到有那个过程就非常的具体，就完全能够想象出来它该是多么复杂，然后混乱，然后但是手忙脚乱，你什么都得自己从零到一的这样去做的一个状态。然后他对其他同事的那个影响，我是觉得在一个最普遍的意义上大家都很高兴，高兴一方面当然是公司似乎还有未来，而且甚至是一个非常先进的能够冲出中国走向亚洲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这其实也是我努力推动健身的原因之一。
嗯，带来一种信心和乐观。
对，我觉得组织总是需要新的动力、新的故事，因为停滞不会保持不变，一定会后退。这是我创业以来最强的一种感觉，你需要新的故事。
而且我周围的同行，就前面说同行的反应，其实也都，当然这个可能也是他们的幻觉，就他们觉得好像单向街又敏感的找到了时代的一个风口。
那他们想多了，居然是意外。
对，所以他觉得他充满了意外，但又充满了具体的付出嘛，就是这个的确也是如此。所以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不管是来自摄影界，然后文学界，其实也都等待着有机会可以真正的去到书店，然后或者说跟书店有更多的合作发生。
我也期待，其实不仅是他们。其实最初我在东京跟我那些朋友讲的时候，其实没人相信的， 而且是在 Ginza 开，他们更不相信了。
嗯，更觉得你是一个骗子。
嗯、对他们都不相信，但是现在他们态度都转变了，所以我很感谢东京最核心的 partner 和同事们那几位，刚才我提到的。
嗯，而且我觉得他还有一个对我个人的一个意义是，因为我们单独也好，单向空间其实包括对旅行文学的提倡，或者说我们自己之前的经历，都是已经太过习惯了，可以至少你有这个机会和可能是可以进行跨国旅行的。但过去几年的工作和那个环境的给我的信号，它造成了一种很严重的后遗症，就是对于这种再往外出走行走的那种必要性的一种怀疑。然后这种怀疑也通过特别具体的，比如说现在的机票变得很困难很贵、
嗯、
然后航班变得很少，然后所有的外出的政策都变得很严格，然后你要得到一个签证，得到一个都要不断的就去排队，然后它好像不断的给你设置这样的障碍。所以的确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的年轻同事们其实也会慢慢的搁置他们这样的一些往外走的一些愿望。然后这个是突然在你的工作很近的地方发现这个工作竟然是可以跨国的，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具体的鼓励，就是现在还别太灰心或者沉浸在一个固步自封的状态，就是还有机会出国，还有机会得到一张机票。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完全是超过你们想象的一种，甚至是非常形而下层面的一种鼓励，就是你还有机会得到一个签证和一个机票，并且在世界的范畴里面做一点工作。这个我自己完全是切身的体验，因为在之前的几年的工作里面，比如说我们去英国、去法国、去澳大利亚，去寻找那里的作家和新的作品，然后对我们来说这个不能说是家常便饭，但是我们每年一次有这样的一次工作是留给这样的主题的。但是这个世界离我们已经很远了，而且大家停止交流的这种东西，你甚至觉得它是双向的，你觉得不只是我们不愿意跟别人说话，别人好像也对你失去兴趣了。所以这种里面包含着很深的一种沮丧。那其实东京店的出现，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分享更多这样的信息。
当然也会沮丧，所以你就更需要做一些事情改变它。其实我这个店开成就是我们刚刚放开的时候我去东京，然后就其实你都不太会出国了，我到了机场都紧张，你知道、
嗯、能想象。
而且到陌生环境有时候也会让你 paralyze， 因为你孤立嘛，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去创造一些行动。嗯，可能很多微小的事情，比如说你想不到我会跟小鹿他们一块去找地址看吧，而且我会主动找一些朋友去见一见日本出版界的朋友，那他们并不了解我呀，你在那完全不是一个状况，你要跟别人去重新解释自己你要干什么，这些东西都是要克服一些小小的那些挫败或者是障碍，它不应该成为你一个障碍。而且受挫本来对人也挺重要的，我觉得每个人都不应该太娇惯自己。嗯，所以所有的一些不舒服啊，各种东西，包括就是在陌生人之中重新向陌生人解释自己，都是人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他会给你带来某种新的活力，当然他有时候经常摧毁我的活力了。那你就不断的
调整，
对，调整嘛。
嗯，
所以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始终要，我很喜欢一个菲利普孔写的那个书，孔菲利写的那本书《Living Among Others》，他研究海外华人的生活的，就是你时不时要争取去 Living Among Others。你所有的这些熟悉的 comfort zone 都消失了，然后你在这里面要重新辨认自己，那个辨认自己的过程是很重要的。嗯，
对，正好想到其实也是这周我们发布了新的一年的水手计划的名单，然后其实又看到更多的写作者和摄影师他们会去到不同的地方去继续这个认识陌生的人和社会的旅程。然后在马上要出版的一些单独里面，我们会发表之前那位水手就朱英豪、摄影师他的作品，是他从他往，其实我们也有这个习惯，我们不能出国的时候我们就翻看我们在国外旅行时的照片，他从他之前的创作里面找出了一组人物，他起名字叫陌生人，但英文我们翻译叫 The Kindness of Strangers、
嗯、就是我觉得确实某种意义上你应该一个人应该不断的重新创造自己，当然我觉得这话可能会变成一个陈词滥调，因为你的人的一些本质是不能够被重新创造的。但是你还是可以在很多浅层和中层的程度上重新创造自己的。嗯，这个重新创造自己就会使你的人生的层次不断的往上累积累加，这个过程是非常有趣的。我觉得我们都尽量去做一个 不用被别人一眼看透的。这并不是说你多么复杂，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身上有很多很多层次，每一层次都有拥有不同的故事，不同的维度。我觉得这样的人生是比较有趣的人生。
然后还有一个，最近我看到有一些听众评论会就说，好像我始终保持了一个充满困惑，然后很焦虑、受挫的状态。
说你啊？
对，然后我
挺好，你整天欺负我，就是。
这是对外和对内形象巨大的反差，但我想继续扮演一下这个角色，就是也是，其实最近国内的一个新闻也非常深刻的影响到了图书的行业，就是涿州的大水嘛，然后它其实影响了很多的图书的仓库，然后公司、书店，然后都遇到非常几乎可以说是灭顶之灾吧，它可能甚至比一个漫长的疫情要更直接，它直接的冲毁所有的你可供交换的你的产品，然后
因为很具体嘛，就那书就被一本本被泡烂了，被那就它也很具体。
它对我来说真的也构成了一个时代的隐喻，就是虽然它是一个当然有天灾的成分在其中，但是它又说明了就是整个这个行业那种脆弱性，就是那种你想书在水洪水面前是多么不值一提啊，而且它也不能挽救人的生命，那为什么还有一群人他们视书为自己的生命，然后他视书店然后出版业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所，而且用十几年的时间或者更长的时间去付出然后去维系，就所有人都说没有人会看书啊，然后大家都会去看更有趣的娱乐的东西，然后但是好像也不曾改变这些人的这个信念，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可能也是今天我们再去讲不是东京店的故事的时候一个很本土的一个背景。
对，就跟好多人问我你怎么又要开书店呢，
你怎么还开书店？
对，我包括我说我想在东京做点事情的时候，他说你怎么会选择开书店呢，就是一个完全一看就是在商业上不太成立的一件事情，但就我们就喜欢它嘛，就我在一个书的空间里觉得更自得更舒适，尽管我也不太去单向其他的书店，我也不爱去书店，尽管那开完之后对我来说就结束了，就一个充满书的环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值得去付出甚至牺牲的一个事情，这个可能跟你成长的年代的时候被书滋养有关系吧，因为我们这代人书是我们通往世界唯一的一种方式，包括在北大的时候被周围的书店所滋养，我都读了那么多年万盛的免费书，哎，你就觉得自觉有义务去把这些东西传导下去，包括刚刚提到的那个涿州的大水中那个野草书店，它跟我有很个人的关系，就是那老板不自己也回忆嘛，我经常去买很多书，我最初挣的一些零花钱都去野草书店买了他们那些社科的书，我可能都不一定读，现在书架上还有，比如现在都没有翻开呢，但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精神上的一种镇定，我觉得单向做这些书店也是完成一种精神上的镇定，它不是说因为每个人会找到一种让自己和他人镇定的一种方法，有的人可能看到手机银行里面那些数字的提高也是一种镇定，那无可厚非啊，有的人可能看到鞋柜里堆满了鞋堆满了包是一种镇定，可能有的人是看到一辆新的保时捷或者一个什么车他镇定，他满足一个房子，那对有些人来讲就书让他们镇定，那我比如我最近吃饭碰到我很喜欢两个编辑，那个新行思的全强嘛，杨天强和方舟嘛，哇，他们谈起他们做的书来，哇，兴奋的
高兴的像个孩子一样，
啊，对，而且他那书要不就尼采要不就是什么什么伊格尔顿什么五个批评家什么改变世界的，然后森林的语言什么的，那你看他们那种兴奋的，然后那个装帧每一页是什么样子的，这就是给他们兴奋的东西，所以每个人找到自己的一个社会上本来就应该每个人做各自己的事情，我们不用都成为时代的主流啊，而时代的主流本来就很多种，哪有一种单一的主流啊，每个角落都是主流，每个角落都有容身之所，所以你喜欢书你喜欢打游戏你喜欢各种什么，都是你的选择嘛，但是我觉得忠诚于自己的选择，其实真正的忠诚于自己的选择是很难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想选择什么，我们只是追随更普遍的一种选择，但一旦你发现你自己真正的选择，那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啊。
你说这个我也想，因为这周有一个香港的文化交流的一个小小的班级吧，他带了一些大学生来我们书店做交流，然后一开始就喊我去做交流，然后我也把它视作一个训练，因为很久不见这种外面的朋友了，
对，
基本上每天面对就自己身边的朋友和同事，然后试着跟他们聊了聊我们最近的变化，也是在准备这个聊天的过程里面，其实也是重新发明自己或者发现自己，就是我就试着想了一下我观察到的单向空间的变化，或者说 为什么我会加入单向空间，是单向空间刚好赶上了一个我有机会从边缘向中心移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可能政策上的相对宽松，然后投资的突然的到来等等这样的机会，然后才可能会招一些像我这样闲杂人等来书店嘛，不然是没有用处的，在书店里面。然后就包括我们自己做单独的这样的一个团队的过程里面，其实也不断的去学习跟其他的行业商业社会做交流和交换的这个过程，做的好像也还行，就至少老板给予了一些肯定。但是我是觉得疫情
说怕你走不得不给肯定
一种胁迫，几乎在疫情
被胁迫式管理，我们都是
就疫情结束之后，我觉得我好像也突然就认清一种，或者说也有所总结吧，就是像中心移动那个过程，不是那个像中心移动的过程是吸引我，而是始终在这过程里面保持了一种某种边缘性，那个东西特别吸引我。
对，我们移不到中心，
当然也是因为
能力有限，
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就是时代的变化非常强烈地告诉你，尤其是疫情之后，我觉得疫情之后所谓的主流化、功利化的这个现象其实变得更严重。
对，因为大家有一种很强的无力感和一种失控感，所以一定要抓住最眼前的事情，所以整个这种趋向变得更显著了。
对，
嗯，
然后像所谓的人文主义也好，文化也好，书这样的东西其实被像甩干净一样甩到更边缘的位置。然后所以我就跟那些就是来自香港，当然也包含内地的很多大学生聊嘛，我就说那其实也是可以选择的嘛，就是在这种相对关系当中选择一个你觉得舒服的位置，然后它边缘什么的并无所谓，就是只要你能维持自己的生存。而且我觉得文化工作里面就应该包含这种边缘性，就是我没见过成功的文化工作者是无限认同于中心那个位置的。
边有边缘代价，中心有中心的代价，中心有中心的欢愉快乐，边有边缘的自得其乐嘛，不一样，那就看你的性格是什么了。
对，我就清晰的认识到了，我是适合在边缘待着，就不要往中心移动。这个就是我最近的一个自我发现。
那不很重要吗？那不挺开心的吗？
这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吗？
我觉得可能我也是吧，不是，嗯。而且你看单向的风格就是不断的去支持年轻的作者，尚未被发现的作者，我们也不是总是找已经非常成功的人。我觉得单向的根深蒂固的价值有一种对成功的一种旁观和审慎，因为有时候成功经常意味着一种被广泛接受嘛，被广泛接受也意味着一种可能会失去锐利或失去可能性嘛，因为你总是需要新的声音嘛。我觉得单向身上有这些东西。
嗯，但你现在被广泛接受了呀，这个危险在你这是
最
明显的。
我被广泛接受只是我的身体的一部分嘛，就是我只是我思我的一小部分嘛，我的最核心的东西大家并不知道嘛，我只是有几个不同的我嘛，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多广泛接受，也没那么夸张嘛。对，
相对广泛的接受吧。我觉得有一部分还是也继续打广告，我就是希望大家去看徐老师的《梁实超传》的第二卷，而且会有一些机会会在各个不同的城市会有一些读书的活动。然后我自己其实对单向还有一个感受，就是当然我不知道说这话对于单向空间的创始人或者是领导来讲是不是一个夸奖，就是我觉得
我好久没人夸我，赶紧说一下
听起来不像一句好话，就是它是一个不断从边缘到边缘的过程本来好不容易有机会在中心，但是溜了一圈他又回到了一个相对边缘的位置。而且到前面我们说了很多嘛，就是其实在东一店这个书店有了之后，它可以成为一个根据地，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与此同时，如果我们把这个图景再放大，它又是一个边缘。要是在中国与日本之间，然后或者你要在亚洲，
对，我们也在银座边缘，我们在伊丁姆最边缘。
对，
马上过去就是那个叫什么桥，日本桥了。对，
所以其实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就，它的确比从主流到主流更吸引我们。就是从主流到主流，听起来就是一条很无聊的路。
嗯，保持边缘性本来就是我们受的教育一部分嘛。我觉得当年大学时候读爱德华萨义的写的那种论知识分子嘛，他引用了显得像掉书袋一样，但事实确实是他引用了阿多诺的一句话嘛，他说做一个知识分子就意味着即使在自己的家中都感觉到某种不适。
嗯，
因为这种不适感会使你保持敏感，会防止你掉入到一种舒适和自以为是，尤其在这个年代我们特别容易掉到一个自满的空间，因为定制信息会随时满足你所有的自满空间，但这个自满空间又是一个你知道它是一个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幻象，所以内心又充满了焦灼， 会进入一种非常焦灼的自满，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试图抵抗的一个东西嘛。
所以我觉得节目最后一个是再次提醒大家可以去单向街书店在东京的分部，然后我们会把地址就是写到我们所有的推送当中，然后在八月二十六号那天，然后其实八月二十六、二十七那个周末都是一个小的 festival。
对，而且我们以后每周都有活动，我们已经进行了好几周了，每周都会有不同的这种 book talk 也好，或者分享也好，我们还会有 whiskey night 或者不同的，我们也希望有年轻人去那里做播客，做各种事情。嗯，然后我也希望有机会去那边录戏嘛，就各种各样的，就我事情，我期待很多事情在那儿发生，而且是有趣的、意外的，嗯，小众的，嗯。
哦，现在特别像一个 sales， 就是在推销一个新的产品。
我听这话就最不开心了。对，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可以说两句。我觉得我，我好像被创业这个角色逼迫的，因为我以前非常不是这样的人。当然我觉得还是很可爱的 sales 嘛，因为好像作为单向的创始人，就是好像我一个是我觉得我经常会觉得有责任保持某种乐观，因为我以前不是这样的人，我很moody的一个人，有责任保持乐观，因为我希望同事们或者我们的读者们感觉到这种被乐观鼓舞。而且当你做一件事情之后，因为我们之前都是受那种本人知分那种训练嘛，我以前最喜欢的一句话叫我只推敲理念，我从不推销理念，就是我很喜欢那个管理学家 Professor March 说的，我以前老这么讲，但我觉得这几年尤其疫情之后就把我改变了，就慢慢的潜移默化的改变，你珍惜这个价值，然后你又希望它能够维系，这个维系不仅跟你有关，是跟这么多同事有关系，然后你是他的 founder， 你如果你不去推销，其实我也没怎么真正推销，就是如果你不去非常开诚布公的讲述这些东西，你怎么让其他同事愿意接受这件事情呢？我觉得这都是你的一种责任。因为单向包括比如武器是我师弟啊，或者我们这种，其实我们进入的不是一个大的 institution， 一个机构，我们如果进入一个大的机构，一个继承的系统，我们不需要做这些事情，因为大家被天然认可了。但我们是从一个小小的一个机构，现在也不大，一个小型的机构，他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生存下去是非常难的。如果你不付出更多使这个理念可以持续下去，它随时就会消失的。如果我留在学校里，或我们留在学校里做一个教职，你不需要推销北大，所有人都知道，你不需要讲述这些事情，但是单向需要的，如果他要继续成长。而且我有时候我挺希望我的同事们他们能够更热情一点的，因为你的每一个热情都会鼓舞到其他同事。单向不是想当然就存在这个地方的，他是需要很多人的热情付出的，你们的热情会鼓舞到我。所以有时候我有点烦单向大家有这种冷感，你知道吧，因为你这种冷感是建立在我要付出更多热情的基础之上，你才能维持你的冷感，这对我也是不公平的。抱怨一下同事。
我记得上次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我们说当时的那个乐观是传递了特别像一封招聘启事，就会我们把我们内部的工作描述得非常的美好，然后充满理想。那今天我觉得更像是对内部的一次跟同事的一次训话。
我哪敢训他们，哎呀，
和一次怎么讲，团建，就精神团建，一个鼓舞。最后因为这个节目会在二十四号左右播出，然后在二十六号的时候我和徐老师我们都会出现在东京的单向街书店里面，然后在二十七号会有一个罗斯的见面会，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跟罗斯在东京的朋友们一起聊，我们可以一起在东京店再做一点什么。然后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做，你看我是一个非常冷感的人，第一次做线下的跟听众的见面，然后就把它放到了东京，所以也是一个希望在东京的旅行能够鼓励我们继续把罗斯把单独面向世界的那个面目保持住，而不变成一个固步自封的然后自怨自艾或者是自恋的这样的一个境地。
嗯，对，你永远把自己要推到一个自己陌生的地带，
我们去陌生的东京。如果你有任何建议或者提问，可以通过单独的微信公众号、微博找到我们。 在本期节目的评论区留言，我们将在下期节目的末尾回答你的问题。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螺丝在拧紧，我是吴奇，欢迎大家在泛用型播客 APP 以及各大音频平台搜索订阅我们的节目，下期再见。